位家人平安，感谢主的聚集，使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敬拜他的名。那我们先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样的美好，让你的能力将我们隐藏，使我们在此刻就在主你的大能当中来敬拜赞美你的名。要谢谢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在暴风雨中仍然给我们恩宠。主啊，因为你的手从未离开过我们。主啊，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你的平安就要来充满我们，将我们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赞美。
在暴风雨中仍有恩宠，你的手 从未曾离开过，当我呼求你名的时候，你的平安充满我，在每一次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身边安慰我，将我套于你翅膀荫下，你的话语光照啊，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在每一次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身边安慰我，将我藏于你翅膀荫下，你的话语光照啊，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的能力高过诸天，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万民都要敬畏你。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的能力高过诸天，智慧无法测度，万民都要敬畏你，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有你真好，因为你总是无条件的来爱我们，你总是顾念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宣告，在任何的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主啊，你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一切的环境，胜过了一切的风浪。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风浪止息，风浪就必要止息。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把接下来分享话语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你的恩膏来充满在这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就得着方向，得着力量。赞美主。我们给主一个最最最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阿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好，我们先一起来领一个圣餐哈，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举起手中的饼，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的，因着你破碎了你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着你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是扎根在你的里面，有来自于主你的性情，有来自于主你的智慧，有主你的平安，有主你的喜乐。谢谢你如此宠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恩的领受，我们也为我们家人来领受，祷告奉耶稣的名来领受，阿们。感谢主。我们举起手中的杯，这杯里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每一滴都大有能力，充满了使人复活的大能。就这样，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逢喝这杯是为了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纪念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全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复活。我们纪念主耶稣已经全然的为我们得胜，胜过一切黑暗权势，胜过一切苦毒，胜过一切穷乏，胜过一切不好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我们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讲神带领我们成长快慢的三个重要的因素的第二节课，土壤。那我们简单快速的回顾一下第一节课所讲的内容。上节课呢，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慢慢更新的生命，但是基督徒的认知却是需要不断的被更新的过程。当我们的认知借着圣灵，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被更新，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能因神的话语而改变，展现出全新生命的丰盛的样式和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全然的得胜。很多基督徒认为信主就好，心里有主就好，死后能上天堂就好，那其实是被阉割版的福音。我的意思是，神所赐给你我的不只是永生，还有在今世活得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0:10，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而在以往教会当中，有仇敌的谎言认为有永生就好了，今生不需要再追求什么。但事实是，我们并不是追求除耶稣以外的，我们追求的仍然是耶稣。只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和神的话，越来越使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显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拥有耶稣而拥有一切神所赐的丰盛的祝福。正如经上接着说，主耶稣说，信的人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所以权柄、平安、医治在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上有完完全全的彰显，这是主所说的话。我们不能说，哦，我只信主，但是我却不信主说的话，对吗？我们也不能说我只在乎主，却不在乎主所应许给我的。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尊耶和华为大，遵行神的计划，认同神的话语，不是自以为意，不是按照自己能够认同的来信，自己不认同的哪怕是圣经上的话也不信。 那都不是真正的信，而是按照基督徒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来信，经上记着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真正的谦卑也不是走自己的道路，寻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与主同行，走进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的计划和命定里，求基督的益处和神的荣耀。雅各书4:5-7说，圣经上说，上帝所赐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深愿我们完全属于他。你们以为这是空谈吗？但上帝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所以圣经上说，上帝阻拦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因此，你们要服从上帝，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离了你们。所以，我们看这句话的前后文，其实讲得很清楚。第一句话讲的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深愿我们能够完全属于主。我们完全属于主。如果我们完全属于主，我们就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完全属于主，和主的心思意念去保持一致。如果主说给我们今生的丰盛的生命，我就会在乎并且欢喜，按照主所说的去行。以扫不重视长子的祝福，因为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名分。而雅各即使不完美，对吗？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是他当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也会抓着主耶稣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为什么？因为雅各知道一切恩慈和美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雅各重视神和神的祝福。罗马书9:13，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因为以扫从来都没有去重视过神，雅各是深深的重视神。神的话和神的祝福和应许的，所以我们在乎主，我们在乎随主而来的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感恩并珍视主耶稣的付出和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产业。而如果我们觉得信主就好了，而不在乎神今生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和神对我们量身打造的完美的计划，那就等于被仇敌偷窃了今生的所有的产业和特权。那是非常悲伤的事情，对吗？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甘心，但是我不甘心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我们看过太多基督徒，因为没有按照圣经上去更新自己的思想，一辈子虽然有神大大小小的恩惠，但是活得仍然很艰辛，活得刚刚好，却不丰盛，活得仍然被疾病所困，遇到仇敌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看不到仇敌的作为。不，我们才不要这样。我们要靠着圣灵，因着福音，按照神的话语去活，这才是神最所喜悦的。我不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未来要负责，因为是神在为我们的未来负责。但是我们需要有意识的与主同工，与主同行。就像你和你的配偶已经要结婚，他是你的新郎，你是他的心腹，你们是如此相爱，恨不得天天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如果告诉你说，你们要每天在一起哦，无论面对任何事情，都要同心合意的面对。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哇，你这是律法和要求，对吗？你会非常的欢喜，因为你爱你的新郎，你知道你的新郎也爱你。况且，主是这世界上最好的配偶，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在患难中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给我们。他已经拥有的一切产业和权柄，让我们能因着爱我们的主而全然的得胜。所以，当我们听到要活出基督耶稣或者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压力，因为是神的灵带着我们，为我们负责到底。加拉太书5:25，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不是说我们靠着圣灵而活了。哦，所有行的都靠我们自己了，不是这样子的，对吗？上帝借着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生命，我们理应活出新生的样式，这也是罗马书6:4-5里讲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也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主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也必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对吗？所以，我们有了神的性情。 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活出新生样式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神对我们如同新郎的爱，是永不离弃的爱。然而，寻求神的话语和神的智慧，就是我们活的新生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我们在乎神，所以我们在乎神的话和应许。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对我们的计划总是美好的。我们不愿意再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而活，而是寻求神所对我们的计划和命定。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总是那个最好的，所以我们才愿意顺服。我们顺服不是因着他是神，他要求我们这么做，而是我们知道神总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行，所以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看到，所有我们的行为都是因着神已经赐给我们白白的恩惠而行出来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具体应当怎样做呢？我们去看到没有信主或者刚信主的人，他们看到环境的时候，就会根据感觉、根据环境、根据他所看到的来去判断神的话。他们聚焦于问题，他们想的就是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够生孩子呢？生完了孩子了之后，哎，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在事业上又有什么更好的发展呢？就是世界上的人总是聚焦在看问题和企图快速解决问题。那么重生得救的，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我们，我们面对问题，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时候，应当怎样做？是首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回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我们能够稳稳站立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权柄和产业当中，以及神永恒不变的爱我们。我们知道这爱，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什么。当我们再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在这些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前方，而是在这个问题之上。我们是超乎这些问题的，就像耶稣基督，他超乎万有。他虽然贯穿万有，他超乎万有，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超越一切问题之上的。当我们超越一切问题之上，我们就开始能够去看神，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的话语是怎样说？圣经上是怎样记的？以往的那些被神拣选的弟兄姊妹，对吗？亚伯拉罕、雅各、大卫，甚至是保罗，甚至是说彼得，他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怎样去行的？他们怎么样去做的？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聚焦问题，我们是聚焦在真理当中。神的话语就是种子，我们的心就是土地，我们必须播下种子，才能够让所需要的去成长。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没有把神的种子种在心里，却想要丰盛的收成，那的确是愚昧的。然而，祈求没有撒下种子的神迹，在自然界行不通，在灵界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去看到农夫在春天播了种子之后，他几乎不用担心：我春天播了这么多种子，我秋天会不会一点收成都没有？不会的，对吗？属地的律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在属天的律当中，我们是高过每个问题之上的。我们所撒的种子是神的福音，是神的话语。经上记着说，是不能朽坏的神的种子。那么，神国的律会更加使我们因着神的话语的种子的栽种而有百倍的收成。还记不记得陈牧讲过，说人的算术就是五饼二鱼等于什么？可能喂饱一家人就不错了，对不对？但是神的算术是什么？五饼二鱼能够去喂养超过5000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我们每撒一个神的种子，它会有百倍的收成，这是很自然的，对吗？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生产能力，在圣经上，在圣灵里，在信主之后，都有同样的种子，同样的生产力。神的话语就是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当我们去默想这话语，相信这话语，诉说这话语，实践这话语，持守这话语，就是你在呵护那个小树苗一样，它慢慢会长大。他会为你所有的境况来去效力，你就能够看到说，哇，圣灵会亲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神的话语做见证。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境况当中，不会再像外邦人那样看见的只是外在的环境和困难，企图境况迅速改变，而是能够调整到正确的神国的秩序当中。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对吗？你有更高的律了。我记得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当不管是属灵征战，或者说我们面对世界上的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明明已经有这种飞机了、导弹了，甚至更高的这种武器装备，你不会只是想着说，哇，我拿个小米加步枪，对不对？或者说我拿着一个更低的一个属世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去做事情的。那么，我们作为神国的儿女，正确的神国的秩序是从内而外的彰显，是你内心看事情发生了变化，你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你看事情按照神的话语去看了，你不再按照这个世界的道理去看了，你有神的话栽种在你的心里了，那么你自然你所行出来的、所说的就会变得不一样，因为经常说你心里充满的，你口里就会说出来。如果一个人他只限于一些事情，只是在知识层面，你会发现他宣告完了之后，他还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的和自己宣告的是完全相反的，对吗？但是当你把这些内容变成一个启示在你的心里的时候，这个神的种子在你的心里真的开始发展的时候，你会所说的就是跟真理是一致的。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一定会说出来。那我们在每一个境况当中，在生活当中一切所经历的事情，不是先想着事情如何被解决，什么时候被解决，而是开始在这个事情上寻求神应许的话语和神的智慧，你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快的、更好的解答。这是一个美好而大能的开始，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和解决方案。前几天，我和一个好朋友聊天哈，他面对一个症状的情况，他曾经做体检发现了一个症状，然后这几天要去复查。他说：“因为怕家人担心嘛，所以去检查看看情况怎么样了。没准一检查发现报告是好的呢。当然他心里可能其实更加的坚固，但是他是这样表达的。所以呢，我就想鼓励他在真理当中去站稳，但是又担心给他压力。于是我就适当的哈，就告诉他我说你是健康的，你是健康的。那在晚上玛利亚去写讲道的时候哈，写了一半，主就有感动告诉他，就说。”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我就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明天就去复查，但是我在跟你聊天过程当中呢，发现你的里面还没有为这件事在神的话语去耕种，可能现在未必是检查的最佳时机，可以先栽种神的话语，默想它，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再去复查。我说因为爱你，可能就希望你能够去得到最好的。所以我们去看，其实不只是他，包括我在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是说，哎，我看看，我试试，对吗？然后呢，我看看主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成就的，我做一下我就知道这个主到底是怎么样成就的。比如说这个东西主给没有我通过呀，那我等一等，我就知道主给是不是给我通过了，对吗？但是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主在圣经上已经给你应许和答案了，你不需要再去试一试。不需要再去检查一下，看到报告你才确定说，哇，主的心意的确是这样，因为主的心意已经写在圣经上了。所以呢，我在跟他说了之后呢，他就非常的体会到神对他的爱。我相信神在他心里做了美好这样的一个功，那动了善功的必亲自成就这功。所以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如果是试试看。如果神在这个事情上运行了没有？看看神是不是真的爱我们？看看神对我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没有？不是的，反了。在你看到物质界神的话语彰显前，你一定要先在里面，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面看到神的话语茂盛的生长，胜过环境，胜过报告，胜过周围的人告诉你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不甘心再被偷窃，我们拒绝再被偷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如此的健康，我们的心态不是以报告为准，不是试一试看看结果，不是没准会有好的结果。我们早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就是和神的话语保持一致。彼得前书2章24到25节说，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就使我们得到了医治，完全的医治。 所以，我们去看到有一些神的孩子，如果不知道属天的法则，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孩子，他的属灵生命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他就看到说，为什么主给这个人祝福了这么多呀？为什么在这个人生命当中有很多神迹奇事啊？为什么自己很少得到神的恩宠啊？他们会埋怨神不够爱他们，或者埋怨神没有为他做。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没有看到，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在那个环境上、那个事情上去栽种过神的话语和神的大能。他们总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结果不如人意了，他们就比较委屈。委屈呢，又因为爱神，他就说：“哎呀，主啊，我原谅你了。”其实，你知道真理是怎样的，对吗？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被偷窃，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应用出来，活出来。既然圣经上说神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一句都不落空，我们就去得享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产业。感谢赞美主哈。那第一节课还有很多细节，我就不逐一分享了。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重要的课程，就是第二节课，关于土壤。土壤就是我们的心。那我先用一个来自于主启示性的异梦场景，向大家展示刚硬的心和柔软的心哈。就是玛利亚刚开始被主呼召跟随主的时候，主曾通过一个异梦告诉我神话语的重要性，以及心从刚硬变柔软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过程。这个异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认知的冲击和刷新，就是更新。玛利亚所面临当时的情况和保罗所说的一样的，就是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然而，哥林多后书1章9到10节说，连保罗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面临的境况就是排山倒海的谎言、诽谤、恐吓，甚至连觉得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想着，只要我和我的丈夫和孩子能够在草坪上转个圈儿，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就在那样的环境和心境当中，通过一个异梦，主让我看到事情的全貌和神的作为。梦中，我在前面奔跑，后面很多人，当时是在追我。然后呢，在梦里呢，我虽然没有看见主，却能够听见主的声音，然后能够去听到他的话语。他说：“孩子，跳到这个车后轮上面，能够踩踏那个脚踏那个地方来。”我当时就想着，哇，我要去搭上这个车，我就不用自己跑了。所以后面虽然有追的，但是我能够保持体力，并且能够保持更快的前进，我就跳上去了。但是呢，我跳上去的第一个反应呢是犹豫和不解。虽然我照做了，但是我仍然问主，我说为什么是跳到这个车的这个后轮的这个踩踏的地方，不是前轮这个踩踏的地方呢？当我话音问的这个话音刚落，一个大的异物飞驰过来，狠狠地就砸在了那个车的前轮上面的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快速，风驰电掣。所以，如果我当时没有听主的话，我如果站在了前轮脚踏上，我的身体肯定当时就会被砸出一个洞了。所以，虽然主当时没有答复我，但是在梦里，当时我都不知道是梦哈，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在跑。他用所发生的一切来告诉我答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问主，你可能并没有马上得到你能够听到的，或者说心思意念里的回答，但是神已经用环境和人事物向你显明答案了。接着有一个意念在我心里出现，主说：“我知道你每一个明天，万事万物在我眼中都是敞开的，我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带领你出现在什么地方，对你来说是最美好、最安全的。”然后呢，就这样主带领着我一个又一个场景，用他的话语一直带领着我。从环境上，我仍然看到有人企图四处找我。然而，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伟大和信实，他带领我总比仇敌快一步。仇敌还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要走了。所以，我会发现他的话就是我前进的方向。他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因着他的话，我才知道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节应该出现在哪儿，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反馈，对吗？所以直到最后的时候， 一帮人追我到悬崖，我看到前方是悬崖，后面是追兵的时候，主的话语进来说跳，我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我特别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满怀信心，充满了喜乐和盼望，没有一丝的犹豫。没想着说哇，自己快要死了，这么高啊！主，你让我跳，你有没有在接我呀？没有这样的心思意念，一点都没有。我就是很开心的去跳了下去，因为我知道神又要带领我得胜了，就像以往他所做的那样。我就这样因着信，下意识的就跳下了那看似深渊的一个悬崖。结局当然是我不止没有被摔死，还经历了神为我们的极大的得胜，正如他以往所做的那样。所以，直到现在，我都能够清晰的记得，我当时从异梦中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我当时眼睛当中就是饱含泪水，不是被因着仇敌追赶而害怕的眼泪，而是被主对我们深深的爱，他的眼目如此定睛在你我的身上，他是如此的爱着我们，而深深的感动。所以，那个经文诗篇8章4节，大卫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啊，我们会觉得我们算什么？神竟眷顾我们，神在乎我们，在乎到一个卑微的程度。经上记着说，神在乎我们，在乎到一个卑微的程度。你想想，有哪个主人天天去看管照顾他的奴仆？他把我们当做他的孩子，是神的儿女，他的眼目一直盯着我们，就像我们带我们的孩子出去的时候，对吗？我们经常会那个孩子。去这儿去东了，我们就去东；这孩子去西了，我们就去西。我们的眼目总在他的身上，对吗？所以神就是如此的爱我们，而且神是一个好父亲，比我们做得更好。当时我也为那纵身一跃而感动，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丝毫怀疑的我们，一路走来见证了一次又一次依靠神得胜之后，信心和勇气都倍增的我们。超越环境和一切人事物，而是单单专注在主和主的话语里的我们，那才是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就为着自己能因为知道神对我们的爱而回应主而感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对吗？是因为我跑得快吗？啊，是因为我比较听话吗？不是的，而是因着。天父美好的计划，因着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和圣灵随时带领我们的感动，他展现出了他极大的无条件的爱和保护。所以在这个异梦当中，我就明白了神话语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走，没有办法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那么因着有主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好的机会，就像路德有好的机会，就像约瑟有好的机会，包括像彼得、保罗，他们都有好的机会，对吗？你如果问说，玛利亚，我怎么没有听见神的话？不，你先要改你的心思意念，你能听见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着我，所以你是主耶稣的羊，你就一定能听到主的声音。只是有的时候你还不明白、不了解神对你说话的方式，你可以去听玛利亚讲的如何聆听神的话语的系列的讲道，就能够更加的敏锐的能够去聆听主的声音。而这个启示性的异梦，使我真的从一个知识到启示，明白了一个人，如果你想要收获外在的平安，比如说当时有人追我的时候，我想要平安，对不对？那我需要有神的话语。我如果想要有爱，我需要神的话语。我想要喜乐、富足、健康、家人和睦，这些都必须要有主的话语。所以，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都在神的话语当中。而另一个层面，我们去看到，就是从最开始主耶稣和我说跳到那辆车，在那个轮子上面的那个脚踏处的时候，我还问和主讨论，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对吗？到最后悬崖之处，我听到了一句"跳"，眼前看的那个景况才是真正应该去好好的跟主讨论讨论的景况，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讨论，毫不犹豫的跳了下去。这前后的对比就是刚硬的心和柔软的心。柔软的心是主已经完全得到我们最好的明证，没有任何律法的要求，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 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进度和在与主不断同行的一个过程，这都是生命成长必经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再去看彼得打鱼的故事。彼得初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撒网捕鱼。”西门说：“老师，我们劳碌了一整夜，一无所获。但既然你这样吩咐，我就照你的话去做。”这是不是像我那个梦里面，就是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呀？哎呀，但是我还是听你的了，对吗？他们把网撒下去，果然捕获很多鱼，差点把网撑破了。于是招呼另一条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一起把两条船都装满了鱼，船几乎要沉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得到彼得，他们得到鱼，是因为先有神的话语。他顺服了神的话语去行，虽然中间还是有纠结的，说：“哎，我已经忙碌了一整夜了，什么都打不到，你换个地方，我就能打到鱼啊！我是打鱼世家呀，对吗？我有丰富的经验呀！你看你穿成这样，你就没有打过鱼，你还指挥我呢，是不是？”他肯定心思意念脑补了很多，才说出来这样的一个话语来的。那我们再去看彼得跟随主一段时间，被主操练和装备过之后，我们去看主耶稣复活后。在提比利亚海边，约翰福音21:6，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甚至不是这一下子马上就知道这是主的话语，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一个柔软的心，一个感动，他听到了，他就便去做了。所以，我们去看到彼得在最初遇到主，和他与主同行之后，再遇到主，同样是神的话语，他有不同的反应，他有不同的心，他的心已经从刚硬变柔软了，他听到话语便去做了，他们不再迟疑，不再疑惑，也不再跟主讨论。诗篇119:60说：“我毫不迟疑地遵守你的命令。”曾经我们在律法当中，或者说曾经在恩典福音的一些片面的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当中，我只要看到命令、看到律法，我都要拒绝。我觉得我在新约当中了，我不需要主的命令了啊，我不需要听主的话了。其实这不是，这是仇敌的谎言。其实神的话语也好，或者它翻译成神的命令也好，它不是一种要求，而是一种帮助，是一种供应。主的话语不是要求，而是供应。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表达出这两节经文前后对比和神给我那个异梦前后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我看到的不是神要求门徒或者我说你一定要对我的话语敏感啊，你一定要遵从我的话语啊，啊，我的话语是对你有帮助的呀，不是这样子的。我看到的是神极大的爱、细心的呵护，在神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带领当中，在我们不知不觉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自然成长了，是一个新的一个对比，是从一个刚硬的心变成一个柔软的心的对比，是因着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和他每次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他都彰显出他的心事。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你好好学习，你就会长大了，会怎么样。对吗？你现在就赶紧学习啊！就是这种话语对他们没有帮助。神是用他实际的生活带领生命来去帮助我们的。我们再讲一个关于约翰·雷克的真实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约翰·雷克是20世纪初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神的一个奴仆哈，就是他在属天医治上特别特别的有恩高。那么他甚至有医生的这个执照，虽然没有受过医学训练，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所以使太多人都得到了医治。那他也开了一家医院，是吧？然后呢，很多人就因着他去抹油为他祷告，然后去宣告神的话语，去使用权柄，许多人都能够从死里复活了。那约翰·雷克把自己分别给神，对神非常敏感。有一次他在华盛顿开车上山。当他经过一个急转弯时，神的声音突然对他说：“把车开到路的左边，然后停车。”雷克立刻把车停到左边。当然，在上行的左侧弯道上停车并不是合理的，但是他也没有犹豫。几秒钟之后， 一辆运木材的卡车突然失控，几乎冲出了公路，这会把约翰·雷克撞下3000英尺高的悬崖。所以，约翰·雷克活着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对神的声音非常的敏感，并且很快速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如果神对约翰·雷克说话，他也会对你和我说话。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我们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神的话语出现的时候，那刚硬的心就是刚硬的土地。种子的栽种需要很多力气和时间，种子落在硬地上，没有任何扎针和保护，就容易被飞鸟吃了。那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图，我们去看到，这就是刚硬的心，这就是飞鸟在吃的一个状态，对吗？种子是不好扎根的。那么，而柔软的心是什么呢？柔软的心就像一个肥沃又柔软的土壤，种子，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更容易扎根的，藏身在肥沃的土壤当中，在我们的心里，神的话语更快的能够看到祝福和果效。看，这就是柔软的心。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柔软，对吗？以至于神的话语更好的成长。所以，我们去看到土壤心的柔软程度是影响神话语的收成的，即使同样的种子、同样的神的话语浇灌在不同人的心里，结出的果子的收成却是不一样的，对吗？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讲这段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主耶稣跟门徒们其实有这样过的一个教导？我们快速的去读这块，马可福音4章3到10节，主耶稣对大家说：“说听啊，看。”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空中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烤，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窒息了，就不结果子；又有落在好土地里的，就发生长大结果，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门徒就问他：“哎，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就说：“神国的奥秘，只要叫你们知道。如果用外人讲，我就会用比喻，让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神是不偏待人的，只要有人信主，不管他是恶人。”还是他做的有一点好，一点都不好，十恶不赦，还是只有一点点恶，不管什么样的程度的人，只要他信了耶稣基督，他就必得救。同样的，他信了耶稣基督，只要他明白了神的话语，那个话语就一定会生长起来。主耶稣不会说啊，我更喜欢这个人，他就能够去得赦免，或者说我更喜欢这个人，他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福气。经上记着说，哪怕是神不够喜悦的人。因为这句话原本是在旧约里，就是耶和华去对那些惹他生气发怒的，当时悖逆的百姓所说的，所以就说让他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所以这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只要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罪的赦免了。医治是罪得赦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果子。今天。还在一些疾病的弟兄姊妹里面，你们不要去想着神不爱你，神就是爱，神已经把医治已经完成了。今天神不需要站在你的旁边说，我现在就在医治你，是他在2000多年前，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把医治赐给你了。你现在就是健康的，你现在就是健康的。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能够看见，能够听见，然后能够去明白。你感觉你好像是懂这个道理了，但是你还没有看到意志的彰显。你需要的是看明白、听明白、回转过来。所以你可以把自己更多的放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就更多的种子去栽种在你的心里，你自然就会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果子。我继续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就是神的话语哈，神的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等为了道遭了患难， 或受了逼迫，他就立刻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地里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主说我们需要去懂这个比喻，因为懂这个比喻才能懂神国更多的其他的比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这个看这个经文里面有展示了，就是影响收成的不只是种子和种子的数量，还有土壤的软硬度，对吗？就是我们的心的软硬度，我们的接受的程度。撒在土石头地上的种子是无法结实的。那同样的，我们关心外在的改变。然而，主关心的是我们的心，他要完全得着的是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以至于同样的神的话语栽种下来，我们可以有100倍收成。我们不用再去羡慕别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多神迹奇事啊？哎，他怎么得到医治了呀？他怎么得到这种超自然的供应了呀？我们可能更多的看，关心的是外在的改变，但是主关心的是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的心柔软了。同样的话就有100倍的收成，所以圣经上记着诗篇65:10-13，主耶和华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生长的蒙主耶和华赐福。耶和华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因着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每次逢年过节哈，我们都说祝福你，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对吗？我们对这个经文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虽然想要这样的祝福，却没有看到这个祝福前面的话语是什么？是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所以，当一个人他想要百倍收成，他首先他要。他的心是需要软和的，那么这里面有讲到，就会通过犁头去润平，对吗？谁知道犁头是什么啊？犁是一个，他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耕作的一个农具，对吗？用来是就是破碎土块儿，然后呢能够去耕出耕槽，这样的话再撒种子就会更加有收获，是不是？所以这是犁。那么主希望我们有百倍收成。那的确，这个犁来去耕我们的心田，会对我们来是有益的。前一段时间同工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工特别爱他小组里的主的孩子们，就屡次提到了他服侍一个姊妹，说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传递真理，然后也包括温柔的教导啊、陪伴啊，经常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但是呢，他就觉得他聊完了那一会儿就感觉挺好的，过了一段时间。感觉对方又跌倒了，然后又回来了，然后呢，他再去跟对方聊，他就觉得对方没有真正的去明白和领受到神的话。他说："怎么办，玛利亚？我觉得这个姊妹有点刀枪不入。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她能够明白或成长起来。我们看到小组长对大家的这个爱，是吧？我当时就被他那个形容词"刀枪不入"给逗笑了。就是虽然我还没有讲到刚硬的心和柔软的心，但是在我们实际在接触，或者说在他在服侍当中，主已经向他显明了刚硬的心对神的道所带来的阻力。其实玛利亚在服侍当中也遇到过，比如说我再去刚开始我去给他领受一个预言，对吗？当神的话语一进来，对方就柔软的哭泣向主，感受到主对他浓浓的爱。我说你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去服侍吗？就是我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他就跟我说没有了，没有了。主已经亲自通过预言向我去解答了，或者通过圣经上神的话语向我解答了。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是如此的柔软，以至于神的话语刚进来他就领受了，他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而有的姊妹就是你跟他讲了很久神对你的爱和神的话语，但是呢，他仍然给你讲情况，对吗？她的丈夫怎么样了？然后她的孩子怎么样了？她的眼光就一直聚焦在自己的处境当中，聚焦在自己的理论当中，聚焦在问题当中。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她不是来寻求神的话语的，她是让我来理解她的。但是我知道我的理解对她没有那么大的帮助，唯有神的话语对她才是真正的有帮助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世界当中，神的话语就不好生根发芽。主耶稣说， 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如果我们已经允许主完全得到我们，我们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会有谦卑柔和的心，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必经阶段。我记得玛利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啊，特别一个羞愧的一个反面案例跟你们分享哈。因着神的恩典呢，我就觉得哎，神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对神好一点。我们就在职场上去开设团契呀，然后我和陈木就带着同事们啊，包括受洗呀，然后包括去团契去传讲神的话语啊。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是如此的刚硬。我记得有一次，陈木在职场团契讲道的过程当中，我都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情，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那个时候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属灵征战，只能看到神偶尔对我们的这种作为，但是也不知道仇敌的计谋是什么，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轻易就被惹怒了。所以当时就发生一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什么事情，但是就是生气了。那么生气了之后，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团契的会议室。那个时候，陈木对我的在乎也明显高过对主的在乎。我一出来，他不讲了，他也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嘛，就不知道，没有操练过这个灵的那个敏锐性。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是很重要的，神仍然用肉耳可听的声音对我说："说快回去。”主说："快回去。"平时都听不见主说话，我那个时候主好不容易跟我说："说快回去。"那你说正常人不应该赶紧回去吗？那你说我当时是什么反应？我说我不，我才不回去呢，我就不回去。你看他待我有多不好，对吗？我就一直跟主去数算着自己一亩三分田的这些事儿，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眼光和世界当中，从来没有从神的角度去看待说，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那时候可能想，如果我回去也是给主的面子，从来没想着说主是你是因着对我好让我回去的。所以，我现在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就觉得很羞愧哈。那个时候我不明白，这就叫刚硬的心。刚硬的心就是让我们只能看见眼前自己的这点事儿，而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没有看到背后属灵征战的情况。所以，那我们当时去经历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前期就是一败涂地。直到我们开始寻求神的话语，我们信靠神，才经历主更多的这样的得胜哈。所以，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像曾经的玛利亚一样，经历了不必要的苦难，才学会顺从，才知道神的美善，属灵的这个征战的情况。我们是与神同行的，我们不是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我们也不是顺服着仇敌。仇敌在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说："你看这人多差劲"，你就说："嗯，这个人是挺差劲的，对吗？"仇敌说："哎，那个今天你应该出去玩。"然后他就说："啊，我今天就应该出去玩。"就是当我们能够开始操练心思意念的战场，能够去敏锐的去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分辨出来这个心思意念哪些是来自于主的，哪些是来自于仇敌的，哪些是来自于我们的。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就认同主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话语哈。所以，我们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把旧约中如何带领他的子民写在圣经当中，保存至今给你我看？为什么？他希望你我不用再经历那么多的偷窃和患难，能够在别人的错误当中去找到正确的答案，正确跟随主的方式。那么，希伯来书5章8到14节说，主耶稣虽然是儿子，还是从他所受的苦难中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所有顺从他的人成了永恒救恩的本源，并且被神称为照着麦基洗德之等级的大祭司。这里有讲到的是，连主耶稣也是从所受的苦难当中学了顺从。当他明白他要顺从主的时候，顺从神的时候，他就完全了。完全是什么？完全是主已经完全得到他。就是神已经完全得到主，同样我们也是，当我们顺从的时候，神才能完全的得到我们，你明白吗？就是主早已经把他的灵放在我们，我们早已经完全得到了主，但是我们与主的之间的合一也需要我们允许主完全得到我们，那我们就会顺从。接下来的经文就是 希伯来书5章11到14节，玛利亚讲过这段哈，就是关于这事，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了。其实从时间来说，你们早应该做教师了，却还需要有人把神话语的基本原则重新教导你们。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我就觉得保罗说话跟教会弟兄姊妹说话真是特别直接，是吧？要知道，凡是吃奶的人都是称义的道理不熟悉，因为他是个小孩子。不过干粮是给成熟之人吃的，他们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至于能够去分辨善恶。所以这里面要讲到是什么？讲到是说有一些基督徒不成熟，那么他就没有回归到神的话语，对吗？然后他也没有开始进行在生活当中进行神话语的操练，但是。因着我们已经开始顺从了，对吗？我们已经开始顺从了，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了，所以我们就按照主的话语去行，对吧？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去操练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顺服神，也会顺服神的话语。那这顺服不是律法的换取。传统教会里面一些律法教会，他就会想，你要顺从，你才能蒙福。这个他是说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的根本原因是不对的，就是出发点是不对的，初心是不对的。初心是什么？初心，这个顺从不是律法的换取，是在患难中我们与神同行之后得到的经验和战利品，是一个战利品。我们今天为什么顺服了？我们为什么知道神所做的计划都是为我们好了？我为什么愿意听神的话语？神发出话语，我为什么不再去较真儿了？为什么不再去，就是跟主去辩解了？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他的美善，经历过他的信实，经历过他的大能，经历过他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去顺服。所以，当我们初心对了的话，我们就会有正确的果子出现了。以赛亚书2章2到5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特别喜欢这段话。刚才我们都说到犁头了哈。就是讲过这个，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这犁头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把枪打成镰刀，镰刀是什么？镰刀是一种收割的工具，对吧？我们都知道，就收割麦子需要用镰刀。那么这个是图片哈，这个镰刀。这节经文蕴含的真理，主在说什么？就是我们以往看到的征战是用刀，是用枪。然而在末后的时候，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我们和魔鬼之间的征战不是用刀枪再去打，对吗？在末后的时候，因着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我们和魔鬼之间的征战不再是用刀和枪，我们不需要再打一场主已经为我们得胜的战役，我们是在维护主已经给我们的一切产业，你明白吗？今天你看到这个一些疾病的症状。不是说你跟魔鬼去斗争，你把健康夺回来，不是的，你是在持守真理，健康已经属于你。仇敌企图在骗你，你不同意，你不上当受骗，你抵挡仇敌给你的这些谎言，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打一场主已经为我们得胜的战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用犁头。耕我们的心田，使我们的心田变得柔软，使我们的心因着神的爱和信实变得柔软。这样，神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就有100倍的收成，以至于我们在用镰刀收获、割取我们的这个战利品就好。所以，我们因着信会说出跟圣经上神话语一致的话，然后按照圣经上所说的话去行。哈，我再说一遍。十字架完工后，属灵征战开始变得非常的简单。因着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在你我看到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从外面去寻找答案。正确的顺序是神得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因神的爱和信实变得柔软，我们的心因神和神的话语更加的敏锐。这样，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扎根，神的话语自然会使我们一切外在的问题得以改变，能看到我们的得胜完完全全的彰显。所以， 甚至我们与神紧密同行到一个程度，就像主告诉玛利亚所说的“与主同行”那个船球的一个故事，不是那个仇敌魔鬼完全不存在了，拦阻的势力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和主密切的配合，我们把球传给主，主把球传给我们，我们把问题交给主，主把怎么样做告诉我们，我们就照着去做，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们的眼睛看向主，主的眼目看顾我们，我们就很轻松的像没有仇敌拦阻那样，飞快的去得胜。在读春点施工刚成立小组的时候，我就对童工和小组嘛组长们说哈，我说我们的意向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施工？我们做这个施工是为了要装备圣徒，使每个圣徒真正与主同行，使每一个人真正与主建立起亲密而美好的个人关系。在神的爱和神的话语当中去扎根，把神的道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轻松实践应用出来，进入神所赐的命定，亲密与主同行，活在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丰盛的生命来，在这个世界上就如明光照耀一般，你会成为你家族的祝福，你会照亮你的家族，你会成为万人的祝福，你会照亮万人，所以。我们与其带导或者讨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如何靠主解决，不如授人以渔，把人带到神面前，唤醒他们亲自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如果神今天与你同在了，神帮助你了，谁又能抵挡你呢？如果你的里面已经有神的话语了，谁又能胜过你呢？当你知道真理了，你能不兴盛吗？所以，我们不再关心的是外在的改变。我们用主的视角跟主一致，主关心我们的心，我们也关心你们的心。主关心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也关心你里面有是不是有神的话语。主关心我们的心是不是柔软，是不是允许主完全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也关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会讲说如何去跟随着神，神对我们的计划永远是最好的计划。